我们大家先安静来到主的脚前，来等候他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当年你在伯大尼一个小屋子里边，虽然屋子里可能有不少人，但是只有玛利亚安安静静坐在你脚前，单独对着你，跟你有心灵的沟通。他在听你讲话，也在默默的回应，把他的爱献给你，把他的时间献给你，把他所在的空间献给你，在那里陪伴你。所以你说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，我们有这么多人羡慕这个福分，我们也在这里等候你，我们也安静在你的脚前，要来得着你。不管我们心里有没有什么感受或是什么感觉，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在这里，我们的时间已经拿出来。主啊，我相信你喜悦，你喜悦我们这样做，而且等候你的必不至于羞愧，持续等候你的，你必定来满足我们，因为亲近你的，你就会亲近他。当我们坚持这样来到你面前，你就会对我们显现你自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不管我们今天做什么，我们就是想遇到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位显现，赞美主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上个礼拜，我是分享我们的书的第九章，安静等候神。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，我们特别提到主耶稣说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我觉得我上个礼拜就是很被这句话非常的触动，很感动，就是特别讲到主说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哪一件？就是玛利亚当时所做的。 安安静静坐在主的脚前，听他讲话。主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件事？因为我们的神造人是要与人同在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也喜欢我们与他同在。跟神同在不只是神来到我们中间，也是我们可以陪伴他，陪伴他的一个机会。当我们选择这个，就说明我们愿意回应神的爱，来到他的跟前，常常来陪伴他，与他相交。那也就是我们跟他是有不一般的关系，是良人与佳偶的关系，新郎与新妇的关系，不是像那些人来祷告的时候匆匆忙忙带着一大堆一大张祷告的项目，祷告的内容，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，求这个求那个，或者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等到，我们就去做别的事情。那这样说明我们或者不相信他，或者我们的饥渴不够，没有想到既然耶稣这样说，还有我们听到许多的见证，安静等候他真的是不一样，可以领受到我们在平时忙忙碌碌当中我们所领受不到的。那当我们这样没有耐心等候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失去这个上好的福分。当然这个不会是说永远的失去，不会是永远的失去，因为毕竟我们只要再来等，只要继续等，总有一天会不一样。就像上个礼拜我们兄弟兄给我们讲的见证，他虽然牧会几十年，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，他每天是读十章，几十年我不知道他读了多少遍哈。但是他好像没有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，还没有得到，他还没有真的遇见主耶稣。我想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就跟我还没有圣灵充满之前一样，就是我们是相信主的，我也相信主说的话，但是好像只是在信心里边觉得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这位主啊，我是相信他的，但是我没有遇见他。直到有一天啊，那个时候是被圣灵充满，哇，什么都不一样，这位神活起来了，这位主活起来了。虽然我不是用肉眼看到他长得什么样，但是我知道他是活的，而且他会跟我说话，他就在我的心里面会跟我说话，哇，那个时候这个信仰就不一样了。什么都变成活的了，那能够来 安静到主面前来的人，就是最容易来经历这个。当然我们讲到圣灵充满，有些人也不一定是在安静当中，他就突然被圣灵充满。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呢，他就会喜欢安静来到主的面前，就会喜欢，因为那个时间真的好宝贵，好宝贵。我就跟这位活的主有沟通，他可以对我说话，他可以做一些，哎，我当时不一定知道，但是我就会知道，哦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我不用害怕，我不用担心什么，我不用去多想什么事，只要有他就够了，只要有他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所以我不知道说上一次听了这个课，还有听到，特别是听到见证之后，大家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开始或者更多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等候他？我们很多人在这个课里边是已经有做的。我不知道那些以前没有做的，听到这个课，听到这个见证，听到这，因为圣弟兄他讲到，他原来也不知道安静等候神干什么，所以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发生呢，他宁愿去做别的，直到好像他被勉强，被强迫。要露面，要把视频打开，那他非乖乖在那里等不可。但是有一天就真的等到主耶稣了，从此不再一样。那就是说，不是每一个人你来等，等一次就会有什么事情，等一个礼拜，等一个月就一定会感觉到什么不一样。当然很多人就说，他只要是安静下来，等在主面前，最少起码的就会领受到一种很深的平静，那种平安，就是他在忙忙碌碌当中，在去做别的事情当中是享受不到的，至少有这一样。只要你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在主面前，那就会领受到从天上来的那种平安，有点像我们在唱平安夜，那个宁静就会来到。那我们在这里，在这课本的第22页后边讲到说，安静等候神，就说有一些人，只要自己总是难以进入，就需要与大家一起来操练安静等候神。安静等候神小组对个人的操练具有极大的帮助。很多人虽然单独操练了很久，但还是无法进入。参加小组后不久，便遇见了神，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听到的见证。之后，再单独操练时，也能遇见主了。就是说，你只要是第一次，可能是在小组里面被带进入，那你以后安静下来就很容易遇见主了，也常常感受到主的同在，并渐渐进入了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了。等候神小组也是大家在一起经历神、一起成长的群体， 通常每周聚会一次，有需要时可以每周不止一次聚会。聚会的内容可以是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，比如说圣经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，或有关内在生活的属灵书籍，一起学习认识神，学习在圣灵里的，在圣灵的引导中来聚会，照着恩高的教训分享话语或做见证。当聚会时一定要有安静等候神，要有圣灵自由做工的时间，不要落入知识的讨论。总之，不管个人单独操练时能否进入真正的安静等候神，都应该参加这样的小组。若当地没有类似的小组，可先参加在线开放的异地小组，直到有本地的小组建立起来。这个小组也许就是你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提到安静等候神的小组非常的重要，可以帮助一些自己单独操练的时候好像进不来，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好像遇不见主。那么有些人一进到小组，哎，不久跟大家一起操练不久，就会遇见神，遇见主耶稣，活的主耶稣。所以另外呢，就是即使你已经等候，你已经会了，你已经常常自己在家里会等候神，也常常跟主有沟通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小组。这个小组哈，不是普通教会里边的小组，因为教会里边有许许多多的许多种的小组，有什么查经小组了，祷告小组了，或者是老人团契的，青年团契啊，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小组。但是我们讲的是，这个是专门要来遇见神，就像玛利亚那样，大家一起坐在主的脚前，来安静等候他，然后看圣灵怎么带领，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聚会。通常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时间是不可少的，一定要先来安静等候。多长没有规定，没有规定，但是我相信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，我想他们等候不会少于15分钟，一定不会少于15分钟，可能20分钟啊，30分钟啊，甚至一个钟头啊，不一定。那当我们安静安静之后呢，圣灵就会带领，或者有时候会有诗歌，或者会有神的话语。我们假如是有组长带领的，有人带领的哈，那可能神会给他一些要教导的，要提醒的话语信息。然后也可以每个人有分享，有分享，好像刚才我们安静等候神，你所领受到的，你所得到的，或者是这个礼拜我们听课所领受到的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小组，他们都是在听完课之后，或者这个礼拜我们有两三个不同的聚会，好像成为正式基督徒啊，还有生命交流会啊，甚至哈有时候是有晚校的课，或者是在那个清晨大家一起等候等等，会有 一些聚会，那么哦，这些小组他们就分享分享分享分享，在那里所得到的啊，其他人就听到就哎，我好像没有这个领受哦。那当这个人领受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人分享出来的时候，好像大家也就得到了，好像我带了一些我领受的啊食物哈、啊、水果啊等等来，哇，一拿出来，大家就分享到了。大家就共享到了，就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丰富。还有一些人就讲见证，主在他们身上做的功，好像说哦，他听了这些课，或者是他这几个月来听的啊、所受的教导，然后他在安静等候神当中，神在他身上做的功，他现在让他生命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哎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？好像以前人家说我什么，我一定马上顶回去啊，我一定啊会怎么样反击他？哎，我现在怎么可以不会了？一开始可能是我知道不对，我就求圣灵帮助我，帮助我啊，哦，不要让我说出来，不要让我说。后来慢慢的，哎，觉得。怎么很自然的自己就没有反应的，对别人的批评啊、论断啊、攻击啊等等啊，啊就没有反应了，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讲你怎么样，你就觉得是啊是啊，这是神借着他来讲我，我的确是这样的，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有些人就会分享这些见证。那我们听到说啊，来操练啊，安静的喉神住在主里面，可以这样的，这个人可以变的。我们常常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就人的性情，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。有时候你认识一个人几十年，或者做夫妻几十年，那个人是改不了的。但是就是这么奇妙的，我们一来到主的面前，常常来到他的面前，住在主里面，主就可以这样改一个人。我上次听到那个宋弟兄讲的，他自从遇到神之后，他又喜欢来安静等候神。他的性格，他的生命也不断的在改变。他的师母也为他做见证，的确是不一样的。但他们都在改，都在改，彼此都在改。所以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。真的好奇妙，好奇妙的事情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听了听了听了，我们要去做。我们这个课不是来讲道，不是来听道。假如你听了就过了，哦，下一堂课又不知道什么，赶快赶着又去上下一堂了，又什么了。或者哇，又开别的品牌，又听什么？有些人哈就觉得说，有听到就好像，有粮食，有分粮。有些人说，礼拜六有没有分粮啊？礼拜天有没有粮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只来听，你觉得你好像就有领受到一些。但是你不去做，那会是等于零。因为我们以前听到有些人听了几十年了，但是生命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要去操练，要来做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小组聚会啊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课程的目的，我们聚完会，我们听完，我们日常就要去操练，就要去操练。 然后在小组里面，这个小组就可以非常的活泼，主就会在其中。我记得那个玛莎牧师，他有讲说，他们当年在信心家庭，他们每天的聚会呢，就是他们每天有一两堂聚会啊。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就是安静、安静、安静等候，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教导，然后就是每一位都可以来分享见证，都可以来分享见证啊。那我想，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小组所做的，我们小组就是这样做。有时候是有一些祷告，有一些祷告，彼此代祷啊，或者赞美神啊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小组里边哈，我们可以有一些代祷，但是我们代祷不要太长，不要太长。有些人就在提说，哎呀，我们有时候一祷告啊，就好像每一个人都重复一轮，好像怕说我漏祷告哪一个人，或者那个人会不高兴还是什么，所以就每个人都要点到，都要点到，都要的。我们不必要这样，我们可以，你祷告，你为一两个人祷告，另外一个人为一两个人祷告，或者有什么需要，就是为他那个需要来祷告，为着他能够更多得到神来祷告。所以我们小组就是要注意这些。那这样呢，我们这个小组就是可以成为我们真的是遇见主、领受到主的生命、一起成长的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来敬拜他，来等候他，来听他的，然后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啊，一起有领受，一起有成长。这个教会是应该看到大家一起成长、一起成长、一起成长的。有一些大教会，你就说有一个房子、有一个名称，但是你可能认识某一些人几十年，大家几十年，大家都一起原地踏步，原地踏步，没有什么长进。那个人是什么性格就是什么性格，那个人很爱被人背后说人，他就一直几十年都是那样，爱批评论战的一直几十年那样，那些很容易受伤的几十年都是那样，那他们就选择避开避开避开，不要去跟那些人太多交往。那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真的教会，没有让你生命真正成长的地方就不是。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小组，我们讲是真的能够来遇见神，能够使我们生命改变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教会。你不要嫌他人少，哪怕只有三四个人，只要是能够遇到主，只要是能够一起成长，这个就是教会。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安静等候神哈，很多人在这里边遇到主，然后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讲到说他生命改变，生命改变这个呢，就是一方面是因为有圣灵充满，有主常常来对他说话，关照他，指点他，当然他要顺服，他要愿意顺服，那这个生命才能够改变。这个我们就可能要进入到我们新的一章，第十章，过随从圣灵的生活。我们课本的第23页，过随从圣灵的生活。我们来看前面几节圣经， 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在尼西米书第九章十二节，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七节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说，一个人，我们刚才提到为什么有些人信了主几十年生命没有改变，为什么有一些人来到主的面前操练很快生命就改变了。这就是说这跟圣灵有关，而且跟我们怎么对待圣灵有关。首先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神是爱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就很乐意引导我们走一条正路，永生之路，得胜之路，是不是？我们谁有孩子，谁有孙子，你不是想要他这个乖孩子走正路，然后以后长大成为一个蒙神祝福很有用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的，他造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也是为了让我们来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福分。但我们就是只有被他引导，那才是真的是得到那个儿子的福分。儿子是什么呢？是要承受产业的。你要承受产业怎么样呢？你必须是听他的走，他所指的正路。那我们就是平时我们必须是来听他的，听他引导，那才像是他的儿子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不是说我们马上就那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就活出来了，不是的。我们是可以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接受他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神的生命，但这个生命它是需要成长然后才能够活出来。那这个成长的过程呢，你要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的生命还在里面，我们不是一信主那个老亚当就死了，不是的， 他还在我们里面，他常常会来跟圣灵相争，彼此为仇。圣灵要引导我们这样走，他要拉着我们那样走，圣灵要我们走这边，他拉着我们走那边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，当我们有听到有人啊批评论到我们，或者是冤枉我们，圣灵可能带领我们说要忍耐，要包容，要让神的爱在我们里边。要把耶稣的宽容活出来，要知道说这可能是主教授他跟你讲话，但是那个肉体呢，他就带领我们，他这样说我真是颠倒黑白，无理取闹，我才不让他这样说呢，不然他以为我服输了。我们是很怕输的，是吗？很怕输的，我们是喜欢赢的，所以那个肉体就是激动我们，要去回驳他，要去啊顶回他。所以这个就是，但是我们里面圣灵灵又好像明明叫我们不要不要不要，你来学耶稣的样式。所以这个肉体跟圣灵是一直相争的。相争的，唯有我们顺从圣灵了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进一点，就这样每天一点一点一点再长进了。我们若是去顺从肉体，那我们就是一败一失败再失败再失败，就是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，那自己还以为说我才不输给他呢。但是在主面前，在人面前，我们是失败了，我们是失去了见证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随从圣灵的带领，一直需要随从圣灵的带领。还有很多方面啊，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们也要来随从圣灵的带领。你说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都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指南针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往哪个方向走，要去迦南地要怎么走，哪里有敌人哪里没有敌人，所以神就用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们。那我们现在当今这个世界，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你说现在的那个 COVID-19 就是那个冠状病毒肺炎，有很多人预测说可能今年就封顶了，就不会有了，你敢肯定吗？你能肯定吗？他会不会又变种？又会不会来新的一波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今天哪里哪里会不会发生战争？也没有人知道。我们看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都是忽然就这样发生的，大家都不知道的，没有人预测到的，太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了。或者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我们也不敢肯定说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一定对，是不是一定让我能够成功。我们看到哇，好像是80年代开始是吗，哇，中国经济起飞的好快好快哦，很多人赚到钱了，赚到钱了，哇，很多人大步的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在中国就好了。 我做生意，我当初赶快做生意就好了。但是我最近听到许许多多负债累累的，做生意失败的，欠债的，因为贷款而欠债的，负债累累，甚至要去坐牢的，多得不得了。谁知道？因为可能当初做生意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但是那个冠状病毒肺炎一来，全世界都停摆了，生意做不下去了，做不下去。但是你当初贷的款，你已经贷了，那个利息是照算、照算、照算，每一天在算的，每一天在加的。所以好多事情我们不知道。那谁知道？神知道。我们是在地上，我们只能看前面的，看左边右边。但是前面我们没办法看到很远，是不是？左边右边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很远，那这个很远的地方谁看到？天上的神才看到，他才知道。所以我们做每一个决定，我们都必须要来随从，要来问主，让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在这个课本里讲到说，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我们前面有何危险？哪条路引我们到永生？哪条路引至灭亡？只有他最清楚。我们只有完全依赖他的引领，才不会走错路。神更是乐意而且要我们来受他的引导。在旧约时，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就负责他们到底。他们在旷野时，他日间用云柱，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走当走的路。神所拣选的君王大卫是一个最认识神也最认识自己的人，他几乎凡事都先来求问神，神便事事带领他走义路。他总是以神的心为心，所以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，并应许他的后裔必作王直到永远。我们知道大卫，神这么喜欢他，大卫是一个将领勇士，他打仗，从那个圣经里我们看到他打仗从来没有失败，他没有打过败仗，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个，可以说假如在别的人来评价，就是哦，大卫是个伟大的军事家。我们读历史，光是我们中国历史，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很厉害的军事家，起码像诸葛亮，哇，他在世的时候，他出的主意几乎没有一次失败过什么，他好像会看到，哦，我们应该是那个敌人可能会怎么样，那我们就怎么样，就一定打胜仗，几乎是全部是得胜的。那个司马懿也是很厉害，好像他们有这个军事的天才。但是大卫呢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一个军事家，他只是一个会祷告、会求问神的人。他没有打过败仗，他都打胜仗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很有军事策略的军事家。他只是每一步每一仗他都来求问神， 他都来倚靠神，神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神叫他你可以去他就去，神叫他说啊，你要等一等他就等一等，他是因为是这样得胜的。所以神说他是个合他心意的人，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，要来事事都能够得胜，我们也必须是这样完全的依靠圣灵。那我们再看到新约，新约时代开始不久，耶稣就升天赐下圣灵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门徒是完全跟着耶稣，是不是？耶稣去哪里他们跟到哪里，耶稣讲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，除了犹大他们大家都很顺服的，所以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虽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做，但是他们看到主做，主也曾经差派他们出去，他们也是靠着耶稣的名，也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。那么那个时候是有耶稣在，但是耶稣升天之后，他们就见不到耶稣了，再也见不到了。那是耶稣赐下圣灵来，在五旬节的时候赐下圣灵来，那时候门徒就立刻从每一件事都由这位看得见的耶稣来带领，变成是让一位看不见的圣灵，就是耶稣自己的灵来带领他们。所以无论做什么，他们都是先祷告，直到有圣灵的启示带领跟话语，他们才行动。因为他们懂得顺从圣灵的带领，所以圣灵就可以自由的做工，使他们的生命也改变，变得谦卑顺服，满有基督的样式，又大有信心，并且能够常常讲道啊、医病啊、赶鬼啊、行异能，满有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。所以整本使徒行传中都是圣灵在借着他们所做的工，你可以常常看到在使徒行传13章第二节，圣灵说，还有他们被圣灵差遣，还有圣灵禁止他们，还有耶稣的灵却不许等等的记载，就是说啊，那个时候使徒们是完全顺从圣灵的带领的。可以这样说，使徒时代是圣灵时代的开始，而现在是圣灵时代的延续，我们也应当像使徒们那样，无论生活还是服事，都应该时时寻求并顺从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否则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也就是顺着自己的情欲，那可能就是常常在与圣灵相争，与神为仇，自己还不知道，那就生命就不能长进，也常常犯错，使圣灵担忧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定必须要随从圣灵的带领。我今天没有机会讲很多的见证，但是我们看我记得周牧师他有一本跟随圣灵，写一本书跟随圣灵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多来看这本书，他怎么在许多的事情上来受圣灵的引导，来做每一个决定。那我们要随从圣灵，我们必须先领受圣灵，或者是被圣灵充满， 这个虽然我们在第三课我们有讲到，但是我不知道是我们现在每一位都已经领受了圣灵，已经很深深的知道圣灵就在你里边，你可以跟他有沟通，他可以对你说话，或者是你啊有经历被圣灵充满这样的经历。我们看到说圣灵充满起码会有一些迹象哈。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来给我们施洗，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主耶稣讲的，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他也是这样讲，就是主耶稣来是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。那在跟随圣灵这本书23页就说，所谓圣灵与火的洗至少有两点意义。第一，我们心中会热爱耶稣的火是来自圣灵，也是主耶稣亲自点着的，叫我们能热切爱主。第二，火洗是指圣灵在人身上所做的破碎和炼净的工作，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更深的工作，乃是为着生命的建造，使我们改变，能够像耶稣，以致最终成为耶稣的心腹，也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建造完成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圣灵充满，这个是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的两个意义。另外呢，我们会感觉到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主对你显现，主对你显现。我记得那一天周牧师他在领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就那天他就觉得一个耶稣钉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活化在他面前，好像真的就是在那里。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呢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开始懂得五年前主对他说的那句话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就是觉得对神真的活起来了，不再是我们祷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啊，只是我们凭信心祷告，然后就是我相信的不是一位真的活在你里面，你可以常常跟他沟通的这样的一位主。那我们上一次那个圣弟兄蒋先生他也是提到，他那一天等到耶稣，就是他信了主几十年，牧会几十年，但是那一天他才遇到那个活的主，活的耶稣。就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刚才讲到要被圣灵来引导，那你必须先遇到他，得到他，被他充满，能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们才有可能来被他来常常随从他的带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假如是还没有这种经历的，我们要求他，我们要不停的求到得到他为止。我想主要我们凭信心一直求他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讲那个寡妇的见证，就是你求是就好像是 合神的心意的，是神要给你的。但是你求一次没有得到，两次没有得到，你就是一直求，一直求，求到得到为止。所以我们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停止求，要一直的求。我们已经得到的都可以继续求，来更多更多得到圣灵。因为我觉得我每天我都觉得不够，不够，我还要更多，我还要更多，更多圣灵来充满我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同工圣秋来为我们唱充满我，充满我这首诗歌。你可以在他唱的时候，你可以闭起眼睛听他唱，或是你要唱，你要看歌词也可以。但是当他在唱副歌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心里求着主啊，你现在就来充满我，你现在就来充满我。让我们请圣秋来帮为我们唱这首诗歌。当愿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，我们今天就求圣灵，今天就来充满我们。阿门。
何等荣耀，何等福气，真理圣灵在我心，见证救主启示真理，光照安慰并指引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掏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愿主所说在我真实生命生灵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与瑕疵，脱离死亡的压迫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掏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。我如困如切莫溪水，深渊深林皆我渴，使我尝到丰满滋味，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掏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愿我自己被自私地，使我充满主圣灵，愿我全人归主管理，使我变成主荣心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掏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 且无息水，深渊山林皆我可，使我尝到风门滋味，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刀锋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愿我自己被致死地，使我充满主圣灵，愿我全人归主管理，使我变成主荣幸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刀锋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刀锋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主你也说，你们大大张口，我就大大的充满你，哦，主啊，哦，主，愿你今天将你的圣灵更多的倾倒下来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心灵饥渴，我们渴望你来，渴望你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直到你自己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神，更多的充满，更多的浇灌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谢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谢谢圣父为我们唱，还有为我们做的祷告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更大的充满我们。主啊，将我倒空，将我剥夺。若是我里边那个老我还那么强势，一直在抵挡你，一直在与你为敌，与你为仇，以致圣灵无法在我身上做工的，主啊，请你这个时候你就来把我倒空，将我剥夺，使圣灵好更多更多的来充满我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，主啊，你圣灵大大的来充满，主啊，让我们的老自己能够死掉，能够不能够做任何的工作，不能够控制我们，辖制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被圣灵掌管，我们不要被肉体辖制，我们要让圣灵能够自由的做工，让他能够活出来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耶稣的生命，能够荣耀你，能够合你的心意，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哦，主耶稣，请你现在就把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。你当初如何在五旬节的时候把圣灵浇灌下来，哦，主啊，你现在也浇灌下来。主啊，我们也在这里等候，我们也在这里等候。我们虽然
每一个礼拜在这里只等候一下下，等候一点时间，让你知道我们的心。我们在家里，我们也是继续在等候的，我们一直在等候你。主啊，求你就对这些等候的人，主啊，你就降下圣灵来，降下你的圣灵，大大的来浇灌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你有很活跃的交通，我们每一天能够听到你说话。我们什么时候做错事走错路，马上里边就有个声音说，这才是正路，你要走在其中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呼求，我们仰望你，仰望圣灵大大的来浇灌我们。我们要听你的话，我们要听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要随从圣灵来生活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来做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家人，你知道说我们随从圣灵的生活这么重要，每一位得胜都是因为随从圣灵的结果。我们一离开圣灵，一随从肉体，我们就肯定是失败的。那我们要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，一定要多多求圣灵天天来充满我们，天天来充满我们，然后也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，敏锐的灵耳，能够一下子就分辨出他的声音，能够知道他对我们，他在引领我们，然后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，顺服的灵。我们一听到，不会再还在跟他相争，还在一直在那里跟他相争，使得圣灵好为难哦，为我们叹息。他想做，他想带领我们去应许之地、蒙福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一直不肯跟他相争。那他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要求他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，一个顺服的心。我们一个敏锐的灵哈，圣灵可以借助很多不同的方法跟我们讲话，不一样的声音跟我们讲话，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声音，不一定是你听得到的一个声音，可能就是心里面的一个感动，一个小小的不安。那我们就知道圣灵这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讲话，我们赶快要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看他怎么说。那有时候关于我们生命的问题，它有时候就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，在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有时候是我们跪下来在他面前安静等候的时候，或者甚至是我们在跟人家讲话，那有人在反对我们，有人在讲我们，但是我们心里好像有一点点感觉说，这是从圣灵来的，然后我们一下子就回到里面，我们好像静下来想听他讲。总之绝大部分时候就是我们在安静的时候，圣灵会关照我们，不只是好像我们刚才说的话不对，我们刚才的反应不对，或者是我们刚才的心思意念不对，不一定是我们说出来的、做出来的，只是我们可能心里面有心思意念不对，好像我们有一个
妒忌啦，或者心里边在低估，在论断别人啦，或者是一个骄傲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啦，等等，我们心里边有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意念，哎，圣灵就给我们好像有一点点感觉是，嗯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些都是圣灵在跟我们讲话，都是圣灵在跟我们讲话。或者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啊，可能没有祷告，甚至有时候好像有祷告，觉得是神要我们这样去做，但是当你要去做的时候，有很大的不安，心里边就是不安，觉得好像不应该哦，好像不用，不要这样去做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停，先不要去做。当你心里有很大的不安的时候，你就停下来，先不要去做，因为可能这个就是圣灵在跟你说话，在拦阻你。所以圣灵是可以借助很多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讲话。那我们就求神要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能听的耳，要分辨说，哦，这个时候圣灵在跟我讲话，我们要听他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去顺服。比如说你有很大的不安，那你可以停下来，这个你就是顺服了。假如你不顺服，你还是想着不管，这个可能不是圣灵讲，我刚才已经决定这样做了，我既然决定了就要这样去做，那我们这样就是不顺服了，就不顺服了。我们要很确定是圣灵的引导我们才去做，只要有不安你就停下来，这个就是顺服。那假如圣灵有反复的讲，好像反复的讲要你这样做，你不是不安，而是心里有点不愿意去做。比如说圣灵叫你说要去向某一个人道歉，你以前从来没有跟人家道歉过，或者是说别人我可以去道歉，这个人太无理取闹了，我不愿意去跟他道歉。但是圣灵有一而再的催逼你要去，你不是不愿不安，而是不愿意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说，求你让我有一个顺服的灵，让我能够顺服你，我就去遵行。那么这样我们不断的，我们这样被训练，我们的灵儿会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敏锐，圣灵也会越来越喜欢跟我们讲话，你会越来越多领受到他的引领。那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开过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。阿们，我但愿今天我们大家都能够领受到随从圣灵生活有多重要，而且开始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，请你来帮助我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今天好像带领多一些人回到这个课中了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这个课也是特别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若不过随从圣灵的生活，我们就依然在肉体当中，我们就依然在失败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，我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我们仍然是一个肉体上的基督徒。因为你说凡是被 神的灵引领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没有受神的灵引导，我们就不敢说我们是神的儿子。哦，主耶稣，每一个课都是这么的重要，带领我们不只是来听，而且是要来求，而且是要来顺服，来遵行。就从我们要常常来到你面前，安静等候你开始。主啊，求你圣灵就不断的、不断的来给我们。当我们向你求、向你要，你就多多的赐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啊，祝福我们。每一位每一位的家人越来越多领受圣灵，越来越进入随从圣灵的生活，其实也就是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祝福每一位这一个礼拜就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，阿们。